是的，我记得当时第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让父母多打钱"的时候，我自己在 QQ 的说说里面有写过这样一句话哈，我说对有的人来说，打工挣钱，他挣的是零花钱、闲散钱，但对于我来说，那是救命钱。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是他有他的能力、他的资源、他的路要走，我有我的路要走。但是当我们两个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我在挣一些小零钱而看不起我，我也不会因为他的梦想很大，他的学业很好，而去，就是仰视他。所以我第一次上课大概上了两三个星期，我整个人非常的崩溃，就觉得时间特别的难熬。对孩子们是他们管他们在玩的，有跑的，有跳的，有桌子底上面的，桌子底下的，然后真正愿意听我说话或者我所谓的可以控制的孩子也就那么一两个。
Hello，大家好，这里是四十九个教育故事。四十九个教育故事是一个开放式的教育工作者会客厅，我们连接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及对教育话题感兴趣的伙伴。如果你有想要分享的故事，或者想要成为我们的协作者，都可以联系我们。我是主播夕阳。哦，我们今天要采访的是我们的之前大家都很熟悉的另一位主播阿图啊，他作为我们的嘉宾。我们今天采访主题啊，是关于阿图在海外的留学经历，以及他的这段经历对于我们现阶段可能将来要去出国留学的同学来说，会有没有什么一些帮助的内容？来，那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大家好，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我是今天的嘉宾阿图。嘉宾的口播比主播的口播顺很多。
对，因为今天反客为主了嘛。
好的，那我感觉我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夕阳的邀请成为被采访者，整个体验还是挺不错的。从阿图开始选专业到边打工边上学的经历，再到后面职场啊，正式步入职场的各种转折以及各种挑战和感激的人，最后呢，我们又聊回到关于教育的话题中，那就先这样啦。
Hello，
嗨，
今天我们采访的是阿兔啊，就是他是从海外留学加工作，一共近13年，应该是12年半吧，12年零几个月，你还记得吗？
我是2010年7月1日到的悉
2010年7月，最后是二零
二
二
一
三，
年，23年1月份，对，
23年1月份。
22年1月份。
22年1月份，那其实好像还不到12年呢。
12年不到一点，将近12年嘛。
哦，那就是10年7月到22年1月份，那就是11年半。
对，
哦，我之前一直听你说的是12年半。
将近12年。
对，OK，那么在这个期间内，你是在那边读了一个本科加硕士。本科是先是读的经济学，后来转了教育心理学，不是吗？
本科读的是经济学，后面转到教育学。
教育学，哦对，OK，那个硕士读的是教育心理学。
对。
对，那这里会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前面读经济学，后面要转成教育学，再去读教育心理学？啊，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了，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先从这个问题开始。
哦，好的。那一开始读经济学是。
不对，一开始我也不想读经济学，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一开始我一直想读的是环境工程。记忆里大概3、4年级的时候开始关注环保，所以一直想对为环保做一些什么。所以当我看到环境工程的时候，我知道它是跟环保相关的，以环境为契机，然后去做一些工程类的东西嘛。它是属于工科。那其实我父母对我的那个要求是没有要求，所以我不会像其他女孩子说啊，女孩子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就这点还是挺感谢他们的。所以我一直是想做一个工科很厉害的人，然后选了墨尔本大学的环境工程是全校第一的。然后呢，因为一些系统错误哈，包括高考志愿，墨尔本大学是在很后面才看到我的，然后答应我说过一年以后你来我们这儿吧，我觉得一年时间非常的久，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自己也没有听过的大学的一个不知道在学什么的专业，就是后来的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然后进去以后就是不知道在学什么，学了2年，到第3年的时候呢，遇到一个学长，他是读教育学的，我才知道我们学校教育学还不错，所以就转到了教育学。所以就是闷闷的进去，慢慢的转，大概是这样。
其实阿图中间略过了很多信息，那
啊，你
没，
帮我补充一下吧。
对对，那些信息背后好像其实都是故事啊，都既是事故又是故事，所以中间其实发生了很多，可以说是就是让人会觉得很沮丧的事情，但是最后还是走过来了，好吧？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我们这个先暂时放过，如果暂时跳过，之后如果还有机会采访阿图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再放出来，好不好？
好。
对，我们今天再聚焦到后面，就是你是从教育经那个从经济学转到教育学的，但是你刚刚好像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哦，对，那经济学，因为其实澳洲的高考它分为2个部分填志愿，一个是在考试前填志愿。那考试前我选了经济学，是因为它往年商科的分数特别高，教育学我也看到那个 education 的选项，但是分数特别低。那第一个是我觉得分数这么低，应该专业不怎么好，所以就不选了。然后选商科吧，我又不想跟其他同学一样选会计呀，或者其他的金融专业啊。然后就想我要特立独行，我要选一个商科里面额外的一个专业，就是经济学。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随便选了一个专业，后面变成我后面2年的一个学习过程，以至于现在在工作也是跟与此相关。对，所以为什么选经济学呢？是因为它分数高啊。为什么选这个学校呢？是因为我可以选的学校里面它是最好的。回答到你的问题吗？为什么选教育学呢？是因为我发现教育学它分数低，是因为澳洲紧缺这个岗位，所以不是这个岗位或者说这个专业很容易读，只是因为希望鼓励更多的人去读这个专业，从事这份工作。
我之前有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不仅仅是你所在的澳洲，包括国内的师范类院校的分数基本上都是。每个城市或者是综合类大学里面，分数最低的。对，所以我会有一个粗浅的认识，就是好像都是成绩最差的那些人进了师范类学校。
哦，这样的话，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博士研究生当老师以后，所有人都说大材小用，为什么要去做老师？你可以做更多的科研类的东西。这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大家对师范的认知就是，它是分数比较，高考分数比较低的人进去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关于教育话题的切入口，但是这还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主角是你，对吧？我们还是把这个聚焦再拿回
这
来，
原来不是在录播课呀，
这是在录播课呀，
好的，继
对啊，
续，
对啊，那个只是说我们这次的主角是你嘛，所以我们把那些关于教育的话题我们放到其
播
他的
客
内
里，
容里，对
好
对
的，
对对对，OK。那你刚刚说你从经济学转到了教育学，是因为分数的原因啊？刚开始是因为分数的原因转了经济学，后面是因为你发现你喜欢教育学，然后你转了教育学，然后你后面又进入了，考了教育心理学的硕士。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知道的一个信息就是你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还去做了很多份的工作，就是大概数下来的话，是有将近二十种，
也没有那么多了，
没有
有
那么多。
左左右了。
二十个左，就将近20左，所以
对
我
对
的
对对对，
这个描
是
述应该
是。
是比较合理的。对，我会对这段情侣会比较好奇，因为在我看来，我跟你相处的可能时间会比较长，对我来说，我觉得你的整个人的气质气场就会让我感觉到很舒服。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是为什么你不管换多少种行业，就换那么多份工作，好像都能做得挺好的那种。一个原因，对，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你在，就为什么会半工半读，以及你在半工半读的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经历？
这个问题好棒哦，首先说为什么半工半读啊？第一个是，在出国前，就是看了一本书，叫一个叫北京雅思的一个教父吧，就是那个机构的那个叫什么校长，他写了一本书，就类似于他去悉尼留学的过程，其中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出去留学只是读书的话，那就就是没有来过，就是打工是留学生或者说是大学生必经之路，不然的话，你的这段时间就是白费的。所以在刚到澳洲的时候，虽然英语不是很好，但是我一直在寻寻觅觅，关于我这个人可以擅长的或者说可以做的一份工作。那其实我的第一份打工经历不是在澳洲发生的，是在国内发生的。因为我观察到澳洲的咖啡文化非常的盛行，所以我一直想成为一个咖啡师。那在国内的话，当时进入比如说星巴克类似的这种咖啡店是需要门槛的，而且至少要签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合同。那我只是留学生回国3个月的时间，对，他们假期有3个月，没有办法去做咖啡师，那我就想，那退而求其次，我去奶茶店工作吧，因为奶茶店也可以做咖啡嘛。所以是在2010年年末，就12月份左右，我在国内就是在宁波的某一家奶茶店工作哈。然后再回到澳洲的时候，我就想，我准备好了，我要去做奶茶了。那这个时候呢，又偶遇一个广告。说是可以去一天时间考出咖啡师证，然后成为咖啡师，然后我就去考了证，然后就去做了咖啡师，就非常的顺利。然后因为有做奶茶的经验嘛，所以上手很快。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点哈，为什么要去打工？是因为我觉得不去打工，我这个日子就白混了，或者说留学或者上大学这个事情就白做了，青春白费了。那第二件事情是，就做了一段时间就已经知道经验了，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不做了嘛。那再到后面，就是因为真的是收入的问题，因为我换了专业，所以会有一些财务上的紧张情况。那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契机，就是我父亲的同事有孩子出生，想让我把奶粉寄回去。当时代购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有点苗头，但是还没有那么盛行，然后我就去代购了奶粉，然后有了收入，我就看到了商机。从此以后就是一边去找另外的打工的机会，然后一方面开始代购奶粉，
这个地方，我想先停一下。我有一个突然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在说的过程中，你是轻描淡写的说到你在出国之前你就了解到欧洲那边的咖啡文化，然后你是在出去之前你就有特地准备说去想要去学咖啡这相关的能力，或者说考证，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很这可能才是绝大多数出国的孩子可能不会有的。就是他们可能不会说，特地为了出国留学就去体验那边的生活，去寻找工作。因为我所了解，当然可能我的所见浅薄哈，就是很多绝大多数的留学生应该都是去那边去读书，然后或者说交朋友，但是很少会说我一定要去半工半读。对，所以你的这个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并且你并最关键的是，你不仅是了解了他们的文化，并且是根据他们的文化去做相应的准备，而且去到那边之后，直接就通过自己的准备获得了相应的，一份职业的收入。就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它是很特别的，或者说它对于将要留学的人来说，它是会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很特别的一个特质吧。
这里我要澄清的一点是，我在出国前我是知道我要打工的，然
嗯。
后我去了以后，我观察到，哦，我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因为语言或者各种关系，就是原因吧，我没有办法在那边做咖啡，所以我又回到国内实践。第二次去国外的时候，我才实现了当初的梦想。好，然后再回归到你刚才的问题里面，确实我后面的观察里面会发现。不是所有人跟我有一样的想法的，跟我有一样想法的，至少我接触的人来说，基本上是留学生，就是硕士研究生以上的这些人，他才会有想到，哦，我要半工半读。然后他们半工半读，我了解到是因为第一是想要快速提高语言，快速融入当地生活，第二个是一般，我当时那个硕士研究生他们是一年的，就学完了。就觉得在这一年里面，除了学习以外，再干点什么。如果不打工的话，就感觉这个生活很枯燥，就每天就是写论文、上学、写论文、上学，所以只是丰富生活。对。然后跟我一样的人，我也确实观察到，要么就是家境特别优渥的，就是跟我说，那让你父母多打点钱就好了，你干嘛要那么辛苦打那么多份工？或者就是，觉得说打工这件事情会。就是浪费学习时间，所以以这个为契机吧，就是，不去打工。但是我也观察到，他们不学习的话，确实就是在玩儿，各种玩儿。哪怕在学习上，他们花的时间一个星期可能就两三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在想办法玩或者虚度时光。
嗯，
对，所以我观察到他们那样的状态，以及硕士研究生很努力的在寻找一些打工或者说正。规的就是在公司里上班的工作经验，我会想要成为跟硕士研究生一样的那一批人。虽然我在澳洲本科时间会比较久，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年时间都这么好好的在过，那我这三四年的时间也好好过的话，我赚的会比他们多，不仅仅是钱，还有经验，还有事业。所以我就去做了这件事。
嗯，所以这样看来，其实你从很早就用一个更长远的眼光，或者说你用一个，更有价值的视角去分配你的大学时光。
是的，这个可能也要说回来提醒我，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视野，是因为在出国之前，我在百度贴吧上找到两个我们学校的新生群，然后我进了那个新生群以后，我发现里面不仅仅是跟我一样同龄的本科生，也有预科生，就比我年纪小一点的，也有年纪比我大的，他有读硕士，有读博士的，所以我在出国前我就了解到这些人以及他们的计划。有的人已经在澳洲当地了，所以他们跟我分享哦，在我们学校附近有怎样怎样的机会，他们正在做什么，然后踩过哪些坑，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做签证这件事情，是我在跟他们聊的过程中，我才发现我这个签证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选的这个专业是有问题的，也就是很多朋友去澳洲，他们会去求中介帮忙去找那个 homestay 或者我们叫住宿家庭，但是我是。没有找过 homestay，我是直接通过那个群，然后联系到一个房东。我去了以后，直接是有房子住的，而不是去老外家里，或者说被中介坑去很远的地方住一个很贵但又很差的房子的。对。
嗯，对，这里其实就有回答到我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但是不完全啊，所以我也就虽然我心里有答案了，但是我觉得听众可能会想知道的就是，你要去半工半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提到说你是通过你自己搜索来的渠道进到的群之后得到的信息，然后让你能够提前的准备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同样的，你会觉得。在你自己的经历来看啊，或者说包括你在澳洲生活的这段时间以来，你接触到的在澳洲留学的人来看，你觉得像你这样半工半读的人，他是多少程度因为经济状况去，多少比例是按照你的状态，就是为了去获得，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充实而去，一个是为了理念去，一个是为了为生活所迫，你觉得哪种比例的人更多一点？
受丰富生活的人多很多啊。就从比例上来说哈，就我认识的人里面，这十几年里面，因为经济所迫去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听说过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跟我没有那么亲密关系的这些人，会有因为经济状况，包括有一个很远房的亲戚吧，就是家里是农村的。 然后他在澳洲读了，叫什么？读了法律，后来因为签证问题去不了，就是不能留在澳洲了。但是他家里很穷，如果他回到国内的话，他很难很快的进入到一份就是可以脱得了整个家族的经济的这么一个职位吧。所以他是我认识的，真的是因为经济状况留在澳洲，然后通过半工半读加上自己的学业的。那对，就是这样大概一个比例吧。
也就是说，除你以外的那些半工半读，其实都是有规划的，就是工作就是为了攒一份经验。
也不是规划吧，就是有机会就去，没有机会也无所谓。
哦，就相对来说，就对于你的这种就因为生活所迫状态去求职的人，他们会比较的闲，就是比较的佛系，不会那么的苛求，说，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会，其实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就是那么忙？就是因为大家在干任何事情，就是集体活动的时候。我一开始还好，就是在我读教育学之前的读经济学的时候，就跟大家在一起会比较久。越到后面，就是朋友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我一直一个人在做一些事情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和他们的相处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一开始是很不舒服吧，就是很难过，就是为什么跟我同龄的人在，比如说去唱 K。去逛街，去吃饭，其实这些我都去，但是我去过几次以后会发现，跟他们吃一次饭是要我打好几天工才能攒那个钱，才可以去吃那一顿饭。到后面我从经济，因为自己学的经济学嘛，从经济模型的角度来说，这个属于就是 outlier，就是它不属于正常常规的，在我的人生里的那个常规曲线里的，它是属于一个意外。如果意外越少，那么数据就会更精准。所以我很理性的告诉自己说，从这个模型来说，这是不值得的。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后来我真的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需要找朋友聊聊，或者其他的一些支持，大家都是以很忙的借口，然后就拒绝了。但是大家在找我，就比如说我有些经验，或者有一些人脉资源需要我的时候，我是无偿的在帮助他们。有的人因为我十几年前的一个契机，现在就公司做得很大嘛，因为一些人脉，所以我也想清楚了，就是划清楚朋友，就是怎么说，界限要分明。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对用户或者对学生或者对其他人，我的边界感非常强。但是我会知道我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就是所以很多人对我的评价是。哎，在线上你看上去很高冷，那线下为什么这么亲和？然后为什么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有攻击性？就是很喜欢跟我聊天，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我跟大家相处的线下相处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我可以展现自我，那个是真实的我。但大家离开以后，各忙各的时候，有需求那就交流，没有需求那就各做各的事情，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吧，也算是自我保护的一种。
所以从一开始你是一种很受伤的状态，然后慢慢的自我调整，发现这条就和他们相处起来不舒服，然后你就选择了尽可能少的跟他们去，以这种就是出去吃饭的这种方式去社交。
是的，所以我到澳洲那么多年，现在真的还在联系的朋友非常少。那联系的这些朋友都是，就算我不联系他们。我们在线上或者线下就是很敞开的状态去交流的，
对，就让我想起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个场景，就是越奢靡的，或者说经济状况越好的人，他酒肉朋友越多，但是那种交心的朋友，或者说就是用心去认识的人会更少。对，同样的我也联想到昨天玩的那个现金流啊，就是因为富爸爸穷爸爸，我从小就读，然后却终于买回来了，然后也带着孩子们一起玩了。他给我一个感受就是。从你的刚才的那个经历来看，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出去吃饭，他其实花的是零用钱，就是闲散钱。但是对你来说，你那个花的是你自己踏踏实实挣回来的生活的成本，生活的一些，就是你所有的收入，你要花一周的时间去挣到那些钱，你才拿出去用。所以相比于他们来说，你对于金钱的使用其实是更谨慎的。
是的，我记得当时第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让父母多打钱"的时候，我自己在 QQ 的说说里面有写过这样一句话哈，我说对有的人来说，打工挣钱，他挣的是零花钱、闲散钱，但对于我来说，那是救命钱，对。
对，所以我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存在，就是，因为我会觉得现在的孩子相对于之前的孩子的经济状况一定会更好，因为当然现在二三胎放开了之后，下一代可能又不一样了，就目前的状况，很多孩子其实都是上面会有三四个长辈养着他，所以他不太会让自己饿着，那么在这种。如果也就是包括你自己的经历来看嘛，就是因为经济状况去半工半读的人其实很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你觉得其他的人有没有可能带着一种就是首先他没有经济状况的压力，那同时又用这样的方式去生活的，有吗？有可能吗？就是会很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份开支的花销，你觉得
很有啊，
很有？那
对，
你觉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吧，
嗯
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比我年长一两岁的一个学长吧，就是他是读商科的哈。我在刚认识他的时候，会觉得他的气质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嗯
就他只比我长一两岁，但是他感觉在职场上已经混过很多年了。
嗯嗯嗯。
后来我跟他深度聊过以后，会发现他也是觉得，就是一开始他的那个思想是跟我一样的，去澳洲我要找一份工作。但我想的是，就是打工我要转不同的工作。但是他的规划是，我最后要去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如说银行或者会计事务所。所以在那之前我要做什么准备？那他就从会计，就是小的会计助理开始。其实他不缺钱，他什么都不缺，但是他有规划，而且他赚来的钱，他确实是每次我们比如说出去玩或者吃饭，他是那个最会算账的人，就是他会以很会计或者说审计的角度去看我们这一份账单，因为他每次去餐馆，他都会看这个同样一个菜品，以它的味道为基础。那个价格在哪里？然后在不同的，比如说这个城市和另外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小街道，它的价位肯定是有浮动的，浮动比例是多少？对，所以他去点餐，我就会觉得很靠谱。但是他不在的情况下，我就会出现那种大家吃一餐，我要打好几天工的状况。对，所以包括他后面要去考雅思，要就是移民嘛，他那个专业当时移民还挺难的。他做的是他在回到国内找了一家5星级酒店。租了一个星期的房子，他家其实就在5星级酒店旁边。他租那一个星期的房子，就是在里面复习雅思，所以他一个星期考出了雅思分数非常高。他说："我花了那么多的钱，在这么好的地方，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虚度？”对，所以他是在我看来，有钱，然后有规划，而且是按着他的规划去做的一个人。对，所以我当时也在反思，我为什么要挣这些小钱，而不去规划自己的就是叫生涯，我们就现在叫生涯规划哈。在很多年前，我看到他，我才去反思这件事情。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是他有他的能力、他的资源、他的路要走，我有我的路要走。但是当我们两个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我在挣一些小零钱而看不起我。我也不会因为他的梦想很大，他的学业很好，而去，就是仰视他。然后他有一点让我觉得很佩服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从来不买课本，但是他可以做到，就是会计哦，很难做到不扣分的，就是分数，就是比如说100分满分，拿到60分就不错了，他可以拿到80分甚至90分以上。他说买书这个钱太贵了，但是如果我去跟别人买一本书，或者去图书馆里买，这东西是 limited，它是有限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以在这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资源里面，怎么把它最大化？如果他做到了，就很爽，就跟你玩游戏一样，他觉得自己做到了，用自己的规划去做这件事。
对，你在听你刚刚这一段描述的过程中，让我想到了很多。就是我从他身上，包括从你身上看到的一点，就是你有一个很豁达的一个视角和眼睛，就是格局吧。因为我会觉得， 那种更自然的状态，就是看到别人生活状态很理想，那么心生羡慕或者心生嫉妒是比较容易常出现的。但是更难的就是像你这种，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生活路径和自己的生活路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资源能支持他走这条路，但是你的资源不支持你走那条路，所以你能够看清楚这个区别，所以从而能够让自己的心态摆正，并且能够和他交朋友。我们不会去妄自菲薄，就看到别人的好或者看到别人的差而去分别评价这样的两个人，所以呢，另一边就看到他的是一种，他的目标感非常强，他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为了去到那个地方去做充实的准备，而且他非常会懂得去利用自己的这种心理吧，或者说经济学的这种心理，就是通过花高价去迫使自己往前走一步，就有点像我之前看到的，把帽子丢过墙去，让自己不得不往前翻。这个同时是我之前在跟 ChatGPT 聊的时候有问过他的一个问题，他说就是说成功人有哪些习惯是普通人没有的，他给我总结了四点，其中一点就是目标感特别强，然后其他三点其实都是基于目标感的这个过程，我们要去怎样让自己的目标更容易实现，比如说坚持，比如说其他的那些内容。对，所以，他让我看到了，就是他的这样的气质，首先目标感强，然后为了自己的目标去付出自己的努力，再然后是跟就不会就是能够考虑到更多的人，照顾到更多的人，不会去说按照自己的性格去随意的点餐，就是而是会考虑到，一个是我们每个人的需求，第二个是每个人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在这个餐馆中哪些菜品它的那个价位是合当的，因为。我自己也喜欢这样做，就是我会衡量每一家店或者说什么它的性价比。那么我选择的就是那些性价比高的，就是它产品质量和那些可能超过出它100倍或者10倍以上的那些价格，但是它们的质量可能差不了太多的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OK，那
等等，我这里想加一点哈。
OK。
为什么我跟这个学长聊得很多？其实我们在线上是几乎不聊的，甚至很长时间是没有联系方式的。对，然后每次线下见面的时候就会聊很多。然后因为我看到的另外一点，他的一个优势，或者说他的比较擅长的地方吧，就是我看到他的朋友是五花八门的，就是他那个气质的人，就是我一开始的认为是。他只交跟他类似的人，或者目标感很强，所谓的精英阶层。但是我观察发现，他可以跟我们所谓的很摆烂的这些人，他也可以相处得很好，也可以有共同的兴趣，也可以交流很多，就是跟兄弟一样，就是一起摆烂。但是他回到自己的生活里，他可以马上回到正轨上，这个是我很佩服他的一点。然后第二个点是。其实他身边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哥们儿是跟他很像的，但是这些哥们儿在做的就是凭着自己的优势去吸引女孩子的目光，但是对他来说，他会有自己心仪的对象的形象，但是呢，在那之前他会希望自己做到很好，而不是努力的去取悦女生。这是为什么我跟他聊得很舒服，因为我们是那种没有性别差异的那种交流，我不觉得他比我年长，我不觉得他是异性，然后他对我来说，就是他看我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很多地方就是可以很理性的去聊，包括后面他想要，他知道我在教育学嘛，所以有很多女生她也会跟我说，她希望我帮她找一个心仪的对象，然后她列出来的条条框框都是非常落地的，然后就是她在每说一条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形象，哦，她大概是谁谁谁。对，所以在他身上我也发现，真正优秀的人，就人际关系的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
OK，就是听你这样描述啊，就是。听到的是你对他的观察，是你会觉得他的人际关系的边界，就他在和谁相处的时候，他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我觉得这是我从小可能会比较羡慕的，或者说比较向往的一种状态，就是可以见人，就是我的当时的一个理解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管和谁在一起都能够很舒服。那么同样，我看到的可能就是他会把人当人，而不是把人当标签。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会根据你的一个收入，根据你的毕业院校，根据你的一个长相，或者根据一些其他的东西去对你分类。那么对于你这一类的人，他都会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就会出现很多情况，就是
每听到一个人多了一个标签之后，他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状态。这个标就是，比如说你是这个标签啊，听到他是从那个学校来，哦，就开始对这个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向往那样的人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看到的是人，看到的不是人背后的一些标签，包括年龄啊，包括性别啊，他其实都会给人带来一些刻板印象。
对，
对，但是这些刻板印象，它会给人造成一种隔阂，而且它会让人不自禁的去倾向去聊那些标签，因为他们自己很看重那些东西，然后就会很容易去加重那些东西的价值，就很难去真的看到这个人本身的一些特点，或者说闪光点。聊到了那个你在海外留学，包括自己半工半读，以及遇到的这些人和事，然后我刚才那些提问，其实，出发点是说，如果现在还有人想办留学，那么他们可能用怎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可能会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可能复制不了，因为这些你的所见所识、你的格局、你的想法，其实都是基于你过往的人生经历积累起来的。你没有过往的经验的积累的话，你很难坚持去保有一个别人给你的观点。对，所以就即便是可能我会觉得，你当时那个心态，在当时那个场景，可以是如果是用分数的话，你可能是用达了90分以上，就你那个心态去面对你的那个场景，可以很好的去应对它。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放到其他人身上就会比较难复制。对，所以我们把视角放到你。在学校半工半读之后，就是进入到那边的职场环境当中，你的经历又是怎样的？
这里会有一个定义哈，怎样算真正的进入职场呢？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在跟你聊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包括你和那个学长有个特点，就是你们因为知道自己未来要去哪，所以你们会提前在学生时代。就去做很多可能大家认为职场人才需要去做的努力或者准备，那么换句话来说，其实你们的学习经验其实是从毕业之前就已经开始积累了，对，所以对你来说，你的这个职业发展，就你的职业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有哪些事情是你认为具有转折意味的，就是对你来说可能影响比较大的。
好的，那就从我真正的专业吧，汉语教学的角度来说吧。我第一次汉语教学是在我读本科的最后一年，就是我的室友他是在跟教会的朋友就是走得比较近嘛，然后有一次教会的朋友来我们家，就是吃晚饭，然后有一个女生说她准备回台湾，然后要一段时间，有没有认识可以教中文的人，就替代她这个岗位一段时间。诶，那不就巧了吗？这不就是我吗？于是我就去了，就离我们家还很近。那是我的第一个真正的开始汉教，就是叫什么，
经历，
的经历第一场，经历第一场就是我这个专业是不是转错了？我是不适合做这个，因为其实我读的是中学教育啊，就是初一以上啊。然后呢，我进的那个环境是年龄有差距，3到4岁的差距。幼儿园到小学一二年级不等的一个班，大概20多个人啊，我没有任何的课堂管理能力，然后英语也真的非常的一般，也不知道怎么教书。我唯一知道的是，当时是快要圣诞假期，所以要给他们排练唱小星星，然后一节课2个小时，中间10分钟休息，再1个小时，也就是一上午3个小时的时间，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些孩子们，除非我放音乐。就是小星星的音乐，他们才愿意安静下来听。这也是为什么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买那个移动的音箱，就用了很多年，就是因为我知道孩子们听到音乐是可以步入正轨的。对，所以我第一次上课大概上了2、3个星期，我整个人非常的崩溃，就觉得时间特别的难熬。就孩子们是他们管他们在玩的，有跑的，有跳的，有桌子底上面的，桌子底下的。然后真正愿意听我说话，或者我所谓的可以控制的孩子，也就那么一两个。 那一两个呢，还是不怎么会说话，就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不跟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玩，只是因为他们不会走路。所以我一直在怀疑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澳洲的孩子是不是都这么难管控？我是来教中文的，我不是来带托育班的。对，这个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吧，就是我觉得我选错专业了，我想回到上课专业去跟大人们交流。第二个转机是，就是也是有一次机会嘛，就是去那个学校里面教书，但我去的不是常规学校，我去的是一个远程教育学校，它是政府支持的，就是有的学校它学生想要学中文，但是学校不开这个课，那政府就专门设立了一个远程学校，我们用网络和电话的方式给这些孩子们上语言课。这个学校里面有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语言。那我就是去那个学校里面打电话给孩子们上课。我在那个学校大概兼职了有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包括到后面我快要离职的时候，我的大学同学，比如说一共有5个中文老师，有4个老师是我的大学同学，对，所以这个学校我就是混得很熟。但后面还是离职了，因为它离教室太远，孩子们太乖了，他们目标感很强，就是我为了高考或者为了学中文而去学中文。然后我也很难见到学生，有的时候会有线下课，一个学期来个一两次，考个试什么的，其实是没有连接的。所以我又发现，我是学的中学教育，我在教中文，然后没有课堂管理的压力，但是我离教室太远了，我不记得站在讲台上是什么感觉了，所以我离职去找了其他的工作，也就是我后面说到的，我在男校工作了很长时间。在男校里面真的是课堂管理，站在讲台上聊天，站在讲台上讲课，然后去设计，教材，然后跟孔子学院的老师合作去上一堂课，或者组织学生去校外参加一些活动，就是我可以想象到的跟中文相关的形式，我也都尝试了。对，所以我是那种，我想要尝试其他东西，我就去了，我不会想更多的一个人。
OK，果然到了职场经历之后，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话题啊，就是关于全是教学经验。对，那我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就这个好像是每个老师在进入职场当中都会遭遇的一个经历，就是发现这个孩子已经管不了，太乱了。对，因为就跟你一样，就是哦，我不太一样，就是我是刚毕业的时候先去的教初中。再去就是我也是学的初中教育的那个，然后再去到幼儿的那个阶段，发现管不了。对，所以当时我特别想问的是，你是怎么从那种状态中慢慢，就是反正你都开始质疑自己了，你为什么最后还走下来？
因为后面在教育机构里面跟幼儿一对一或者一对二教学，就是去到家里面。然后我才开始慢慢摸索，我是观察家长和保姆是怎么对待这些孩子们的，然后我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去跟孩子交流，我发现孩子是很快可以进入状态的，不管他是不是要学习，至少他是愿意听我说话的。再到后面，我再尝试稍微大一点的班级，在教育机构里面哈，我可以选择，比如说10个人、20个人的班，我先选择10个人的班，我觉得我可以了，我再跟上司要求说我想要更大人次的班级。再到后面遇到了一些比较好的老师吧，就像我后面工作时间比较久的是一个幼儿园到小学6年级的一个华人比较多的学校，所以对课堂管理这件事情来说，其实是压力小很多的，比起其他学生。然后中文老师的含量比较高，10个老师里面有7、8个都是中文老师，所以跟这些经验老师以及刚刚大学毕业的老师在一起工作，我就可以观察到。就是新手老师和几十年的经验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像有的老师他是完全中文专业，跟我一样；有的老师他是音乐专业的，他只是会中文，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开始教中文。学校很大，哈，有一两百个学生的学校，就是小学，在澳洲是非常大的学校了。然后我也去看，在这个很大的体制里面，每个系统里的老师在做什么，老师身兼数职以及怎么跟家长沟通。我在那个学校里面学的非常多，以至于我在后面快要回国的时候，我在一个蒙特梭利学校教幼儿园到高中的学生，我没有压力，是因为幼儿园到小学6年级的孩子，我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我本专业又是中学的，我有中学教育的经验， 但后面因为疫情发展，所以要线上教学嘛。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远程教育的老师，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我混得风生水起，非常舒服。但是往回看，我会发现我踩过的这些坑，它都是值得的。
对，就是首先我发现你有一个很值得我，让我同样是感同身受吧，就是，就无论遇到怎样的困境哈，就是首要的不是有情绪或者说沉浸在情绪的状态里面，虽然这样的状态其实很常见，而是会用一种观察的视角去分析身边的人。他们有没有经验？他们有没有别的方式能够把这个问题给处理好？然后通过观察去吸取经验，然后去调整自己，去达到那种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看上去走了很多弯路，去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然后也可能摔过跤，也可能会在带孩子过程中会有一些挫败感。但是经过那些经历之后，人开始发生蜕变了。然后，特别是疫情，它中间可能会经历很多事情，然后让自己慢慢的有产生变化。就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因为那个阶段我也经历过，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就是刚开始带孩子的时候那边特别，就孩子们特别疯，然后脑子快炸的那种感觉。所以相比于之前来说，你现在的教学会更加自主或者自信一点。
是。也是因为这些坑我也会不断的去回想为什么这些经验到后面用得上。我会很感谢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会很感谢愿意给我机会的这些人，他们知道我是零基础，但是他们相信我可以做好。比如说那个台湾的女生，她知道我还在上学，我没有经验，我甚至学的是中学教育，我都不是教小朋友，她就觉得我可以。她跟我相处的过程中，谈论教学的理论知识哈，因为我没有实践知识。然后交流的这种状态吧，他会觉得我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会比较好。然后我去到那个学校以后，校长也很信任我。他听到我跟孩子们就是大呼小叫，然后孩子们，我们班是最吵的，就整个园区那么大一个学校，就只有我们班的声音覆盖了整个学校，所有老师都要关门关窗的那种。但校长还是愿意比其他老师更高薪的给我实习。他说我是 casual 老师，按照澳洲规定就应该比其他的签约老师时薪高。然后你带不好孩子，不是你带不好，只是你没有经验。他说你需要帮助可以找我，但是我相信你可以找到方式。然后家长也很信任我，家长不会说，孩子回去说啊，我今天什么也没学或者怎么样，他们不会以此评价我，他们反而是在鼓励我。他们觉得在这么难的环境下，我还能坚持好几周的时间已经很不容易了。对，所以我会很感谢这些我遇到过的信任我的人。
对，这让我就又联想到了最近的一个认知，就是人和人之间之所以能产生连接，或者是说产生爱，或者是产生更多的成长性的互动的话，它是基于一些信任的，基于一些相信的，因为给你机会的人，他不会因为你的教学资历或者是什么就开始去限制你，而是相信去让你去放手，让你去做。首先这个可以给你，首先给你机会，其次是他们会给你一种踏实感，给你一种稳定感。然后其次是在教学过程中，校长哦，这里我也有想吐槽一句，就是遇事不决临时工，就反正中国出现什么事情都是临时工干的，就是所以临时工在中国定位其实是很低，包括时薪啊，包括待遇啊，包括地位啊，都是被别人瞧不起的，不管是什么岗位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就是像《烈日灼心》里面的警察，还有老师这样的编制，有编制的就是正规工，没有编制的就是临时工，相当于临时工，所以就待遇会有很大差别。然后说回来就是
这里我可以再插一句，
，OK。
为什么他们的临时工特别好？他们是以感激的心情在 就是心态在对待所谓的看守老师，或者我们叫临时工，
嗯。
因为这里有一个空缺，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你愿意抽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为了感激，所以在我们没有办法拿其他东西感激，那我在时薪上愿意给你更多。
OK，所以这个一方面是情绪上的，另一方面是他们是真的认为这个空缺它是应该有更有价值的人来填补的。
所以在法律规定上，临时工的薪时薪就是比正式工要高。
对，因为我会觉得这是其实会更合理，因为正式工他的收入会是保障的，
是的，
临时工的收入他是不保障的，
是
所以
的，
保障的人他因为他的安全感，所以他需要让出一部分的金钱收益来。
是的，
好，我们说回来，就是，一方面是金钱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是老师他会用一种成长的角度去看待自己手下的老师。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里其实和管理和教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老师带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孩子目前做错的地方，我们就会开始对他进行批评、进行教育、进行一些教训、惩罚。但是当我们能够去看到这个孩子未来的发展，或者说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今后是可以变好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会用于同理、包容和支持。我昨天在做手工的时候想到的一段话，就是怎么去分辨一个人他爱不爱孩子、喜不喜欢孩子，就是在于他第一，他会不会为这些孩子花心思；第二，就是他。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或者说当孩子做了一些和他想法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家长他的观念本身就是错的，他觉得孩子应该这样做，但实际上孩子那样做才是更合理的。那么当孩子做了一些和家长理念相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一种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并且给他一种理解、包容和支持？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就是老师在给到你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是可以真的在让你有信心，或者说有意愿的去做调整。
这重点是他不是放任不管，对。
对，所以这个一方面是信任，另一方面是他会给你一些知识，他会帮助你去让你成为那个，就也就是你们同样想要达到那种可以帮助孩子带得很小的。最最最难得的，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你当时那个场景和国内的场景差别最大的地方，就是家长。家长他能够相信你，就是不管你带的，就是你哪怕把孩子已经带成这个样子了，他们还是愿意相信你说你能够，你是能够做，而且你愿意花时间去陪他们那些难带的孩子。
是的，我会觉得，如果没有碰到他们的话，我可能在第一次接触孩子或者进到学校里面，我就不想当老师了。
对。
对，然后再因为最后有个演出嘛，
嗯。
就是我现在想起来都好想哭，就是最后圣诞最后一节课的1个小时是演出，然后作为临时工的话，我会觉得那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可以走了。但是家长和其他老师啊，孩子都拉着我说一起参加我们的 party 吧。然后最后他们会唱歌嘛，就唱我们排练的是小星星，然后其他班有其他的工作。然后结束了以后，他们一起说谢谢 Elo 老师陪着我们，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对，所以我感觉很暖心。
我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当老师，然后你是在国外当过老师，然后我们是可以有很明确的感，就很清晰的感知到，中国是不会有这样的家长，很少会有这样的家长，就是你可以认为，你可以大概的理解为一个班上可能四五十个人，可能有那么一两个或者三四个这样那种能够理解老师辛苦不容易，我说的是那种很真心的理解的，家长就很不容易了。
是，有的家长给老师所谓的送礼或者干嘛，其实是有目的性的。
就希望让老师更多的照顾，
是，
不是基于对老师的理解，
是的，
而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交易。
是。
对，包括也有的人他可能不是交易，可能是出于习惯或者说出于好心，但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忽略了老师这个人的独体性，忽略老师这个人的价值。
是，他们会因为一个 title，比如说因为你老师，所以我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我要尊重老师，或者告诉孩子你要尊重老师。其实尊重这个词是很虚的，
对。
包括我们讲文明啊、干嘛的，这个东西是很虚的。但是如果你告诉学生说不说脏话，或者走路的时候就是轻声的走，不要大踏步的走， 走楼梯的时候啊，不要奔跑。如果你换成我们靠右边，一步一步的去走，或者说跟老师说话的时候，你看着老师的眼睛，这都是很具体的事情。
对，所以就相比起来，就是我会感觉，就是这边就是我接触到的这种家长环境很难会有像你刚刚所描述那种环境那么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想到了，就是我其实很喜欢，我之前看过《老友记》之后，我很喜欢那里面的氛围，就是为什么？因为我发现那里面的人，不管 Sheldon 还是 Leonard 还是其他的人，他们有说任何可能会造成尴尬，或者说造成一些误会的一些话的时候，其他人都会用开玩笑的方式给他跳过去。但是生活中，如果特别是老师啊，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评价了孩子，或者是发生冲突或者什么，家长一般的时候都会比较严肃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是
所以
的，
导致这件事情就是哪怕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只要发生过一次，老师就会很紧张。我
对，
自己的经验也是，就是
是。
会让我感觉后面跟孩子相处中，我会尽可能避免跟他有任何接触，就
是，
不只是好的接触，甚至是不好，就不只是好不好的接触，甚至是可能会有的一些好的接触，我也会避免掉，因为我怕跟他有任何好的接触会被误以为是不好的接触。
对，就会莫名其妙的会有一种对抗。
对，然后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首先老师的这种紧张感会让他的那个教学啊，或者是会变得更不自然。
这里我要想提另外一点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氛围？
你说。
就提最后一点吧。其实我在有一次的教学过程中，那个孩子确实在语言和肢体上都是冲撞我的。然后这个时候，我的上司是说你跟家长约谈一次吧，叫上孩子一起。所以按照我们的文化来说，这个家长完蛋了，或者说这个孩子完蛋了。但是那个氛围。我和家长和孩子，然后加上我的上司，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是聊得非常舒服的。首先是我的上司是100%信任我，不管我做错了或者我做对了，他都相信这个是我们的老师。如果你做错，这是我的缘故，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很相信孩子和家长可以信任这个老师，把这件事情做完，以及这个孩子以后可以怎么做。对，所以我刚回国的时候。就有短期的工作嘛，然后有跟别的朋友在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会发现，如果这个学生发生了什么，就像你说的，老师会教育家长和孩子，而不会上司、老师、家长、孩子四个人有四方会谈，而且我们是很平和的在聊发生了什么，家里有什么事情。老师有什么事情，就是把每个人作为人去看，是不是你的生活环境里有一些什么因素导致了我们在某一个时间点有了这样的冲撞？那有了这样的冲撞以后，后面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后面如果我们见面，他们甚至有聊到，如果见面，如果你觉得你跟这个学，比如说我跟这个学生聊天，我会觉得心里有障碍，或者我很难受，学生看到我会害怕，那你们两个就尽量不要见面了。对。如果你觉得舒服了，你们再去见面，或者说再找我作为中间人，我们再来聊一聊，会让我觉得很温暖和被支持吧。
当然，就是碍于国情，中国的一个班这么多人，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就是，他确实需要很大的信任。对。然后后面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关于教育的话题，我们聊不完。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
好啊。
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小宇宙、哔哩哔哩、iPhone 自带的 Podcast 播客平台搜索49个教育故事，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欢迎大家在节目下方给我们留言，留下你的想法，对于每次节目的看法，以及你想和我们共同探讨的话题。如果你有想分享的故事，或者想要成为我们的协作者，都可以来联系我们。那我是流动的协作者夕阳。
我是今天的嘉宾阿图，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